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话说马超赶到了河边的时候，船已经离岸很远了。马超忙命令军师射箭，许褚在船上见箭射来像雨点一般，他怕伤了曹操啊，就用左手举起马鞍子来遮挡。马超是箭不虚发，射得很准，那些驾船的人一个个都被他射倒了。船没人驾驶了，就在急水中打起旋来。许褚这时候奋起神威，用两条腿夹住舵，用另一个手使篙撑船，一只手举着马鞍子遮护着曹操。曹操好不容易才逃到了北岸，先过河的将领都前来向曹操问安。曹操这时候大笑着说：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今天差点上了马超这小子的当啊。众位将官簇拥着把曹操迎进了寨中。马超得胜回去见了韩遂，说：叔叔，有一员勇将不知叫什么名字，他把曹操背到船上去了，不然我非把他给捉住不可。韩遂说：救曹操的那一定是许褚，这个人力大无比啊，人们都管他叫虎痴，以后遇见了您可不能轻敌啊。马超说：哦，这个名字哈，我早就听说了，明天我一定要和他大战200个回合。第二天，马超率领军队来到了渭河的北岸，曹操也把队伍布成了阵势，准备迎敌。马超让庞德为左翼，马岱为右翼，韩遂压着中军，自己呢挺枪纵马来到阵前，高声叫道：虎痴快出来。曹操这时候在门旗下对众位将军说：马超的勇猛很像当年的吕布啊。话音未落，只见许褚拍马舞刀冲出阵去，马超迎战和他杀在一起，两个人杀了100来个回合，没分胜败。他们坐下的战马都已经累得是跑不动了，两个人回到军中换了马匹，重新来到阵前继续厮杀，又杀了100来个回合，还是没分胜败。许褚杀得兴起，跑回阵里，卸掉盔甲，脱去战袍，提刀上马，又和马超决战。马超一看许褚光着膀子，浑身的肌肉凸起，马超自己都大吃了一惊。两个人又战了30来个回合，许褚不见取胜，心情急躁，大吼一声，举刀咵向马超砍去。马超闪过身子，一抖银枪朝许褚唰刺过来。许褚扔开手里的刀，用胳膊把马超的枪给夹着，两个人便在马上夺起枪来。许褚的力量大呀，使劲这么一拽，只听咔嚓一声，枪折成了两段，两个人各拿半截枪，又在马上打了起来。曹操见两个人恶战，他怕许褚吃亏呀，便叫夏侯渊、曹洪出阵夹攻马超。庞德、马岱见了， 把身后的骑兵一招，横冲直撞杀了过来。曹军这时候立刻大乱，慌忙退回本寨。许褚的身上还中了两箭。马超得胜，收兵回营，对韩遂说：我打过多少次仗，从来没遇见过许褚这样的人，真是虎痴啊。马超攻打曹操的营寨，一连攻打两天也拿不下来。马超正在着急，忽然听到报告，说是曹操的大将徐晃已经到河西安下营寨。听了这个话，马超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忙找韩遂来商议，说道：曹军已经偷渡到河西，我军前后受敌，怎么办才好啊？韩遂手下的大将有杨秋、侯选、李堪等这些人，他们都是主张向曹操求和。韩遂也说，各地求和，两家各自收兵，我看这倒是个好办法。马超是勉强同意。韩遂这时候便写了一封求和的书信，派杨秋为使者给曹操送去。曹操看了信之后对杨秋说：你先回去吧，我考虑一下，明天我再派人回信。杨秋走了之后，谋士贾诩对曹操说：春夏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曹操说：哦，那先谈谈您的意见吧。贾诩说：丞相，我看可以先答应他，然后用反间计叫韩马两个人互相猜疑，贼兵就可以破。曹操听谋士贾诩说了这个计策，拍手大笑着说：哈哈哈哈哈哈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，您这个计谋正好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于是曹操打发人给马超送去回信，说等我慢慢退兵再还你们的河西地盘。马超看了信对韩遂说：曹操虽然同意讲和，可他诡计多端，还得用心提防才对啊。我和叔叔轮流出兵，今天叔叔对着曹操，我对着徐晃，明天叔叔您对着徐晃，我对着曹操，这样他搞什么计谋我们也不怕他。韩遂听了之后觉得马超的这个办法不错。话说曹操听说西凉兵马轮流敌防，高兴地对贾诩说：哈哈哈，我的计谋成功啦。第二天曹操知道该轮到韩遂和这边对阵，便带着众位将领出营，自己骑着马站在最前面。韩遂手下军士有不少人没见过曹操，这个时候都出阵来观看曹操的形象。曹操大声说：你们是想要看我曹公吗？我没有四只眼睛两张腿，我和一般人一个模样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智谋罢了。曹操又派人去见韩遂，说道：丞相要请韩将军说话。韩遂来到阵前，见曹操穿着很轻便的袍服，于是自己也便脱去了盔甲。两个人的马头是靠得很近啊， 谁也没有去戒备谁。曹操说：“
将军，从前在京城的时候，我和将军同时做官，不知不觉过去好多年了。将军，您现在多大年纪了？”
韩遂回答说：“
40了。”
曹操说：“
那个时候，我们都是青春少年，转眼间都快老了。唉，什么时候才能共享太平啊？”
曹操并不提军情，只谈往日的旧事，谈话中还不时的大笑，显得是非常的亲热。两个人闲聊了足有一个时辰，这才各自打马回寨。有人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马超，马超来见韩遂，问道：“
叔叔，今天叔叔和曹操在阵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”
韩遂说：“
好，只谈以前在京城时候的旧事。”
马超说：“那能不谈军情吗？”
韩遂说：“
哈哈哈哈，曹操不谈，我何必谈呢？”
马超没再说什么话，但是心里边很是怀疑呀。好，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好心好大哥为您播讲长篇历史名著《三国演义》。